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您的恩赐是什么呢？您如何使用您的恩赐造就教会呢？恩赐的运用如果没有爱，那么就没有办法造就教会，会造成教会的亏损。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查考哥林多前书13章所学到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学爱的功课。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什么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呢？它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呢？以下我们就跟着张德仁牧师一块来查考哥林多前书十架牧养学。
十架牧养学，从哥林多前书看侍奉与生活，张德仁牧师主讲。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和诸位一同分享的题目呢，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那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五节。我们知道呢，什么是不做害羞的事？如果从中文的字面上来看的话呢，什么是害羞啊？哎呀，那个羞羞脸的事，那个难为情的事。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做那个羞羞脸的事吗？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做那个难为情的事吗？那什么是羞羞脸的事呢？什么是难为情的事呢？哦，你说我知道啊，比方说在创世纪第39章啊，约瑟的故事，哇，他真是有爱耶，他拒绝啊，他没有做那个羞羞脸的事，他拒绝不守妇道之人的诱惑。这个是羞羞脸的事，这个是让人家脸红的事，这个是不光彩的事。但是保罗所说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是指这样的事吗？我过去呢，住在一个小镇，那么这个小镇上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小镇上面呢，马路是高于我所读的国小的哈。那么当我第一次在教室当中来考试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刚好就从这个小镇高于国小的这个马路上呢看到我了哈。那当时我也好像很懵懂啊，觉得考试不会啊，很自然就去看别人的嘛。你可以说那叫做作弊啊哈。那第一次作弊就被妈妈看到啊，那回家被修理的半死啊哈。那你说真的是羞死人了。爱是不做啊害羞的事。到底什么叫做害羞的事呢？保罗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复习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架构里面呢，它是一个三明治的架构。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7节提到所谓爱的真谛的时候呢，这个爱的真谛并不是应用在好像这样子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结婚的处境里面。在13章的1-3节的上文以及13章的8-13节的下文，都是提到呢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如何让恩赐可以在教会当中发挥，能够达到造就教会，使弟兄姐妹生命得着益处的那个境界。如何使用恩赐呢？保罗告诉我们要在爱中使用恩赐。那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爱呢？这个是保罗在13章4-7节所说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 我们在使用的同时，哇，爱的真谛是一个检验，爱的真谛是一个帮助，爱的真谛是一个反思。我们恩赐的行使有没有在爱的状态当中来行使呢？那么在爱的真谛里面，一开始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接着呢有许多负面的表述。这些负面的表述呢，很可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比方说保罗提到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哦，我们提到了什么是嫉妒呢？嫉妒就是把他人当作是竞争的对手啊，你不想跟他手牵手啊，也不想成为他的助手。那的确在信仰群体当中侍奉，我们把对方当作是对手，不想跟他手牵手，不想当他的助手，不想成全他人，的确会使得教会受到亏损。保罗也说呢，爱是不自夸，不自夸。我们过去也提过，自夸呢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行为，是要使得自己呢在群体中更被注意。我们会不会有不同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来行使，可是我们却期待我的恩赐在教会当中发挥，而是要使得我在群体当中更被注意呢？保罗也说呢，爱是不张狂，不张狂。张狂呢是骄傲，是自高自大的意思，不知道自己是很有限的啊，然后呢就去瞧不起别人，自以为了不起，就会对别人看不起，使得教会受到亏损。那么到了第五节，保罗说呢，爱是什么呢？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如果当你我恩赐的行使在教会里头，却是一个在做害羞的事这样状态当中来服侍的时候呢，哇，那也会使得教会受到亏损。做害羞的事这个希腊文呢很特别，它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出现两次，这两次呢也是新约唯一出现两次的经文。一次出现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这个地方，另外一回呢就出现在哥林多前书7章36节。在那里呢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是呢，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这个不合宜是不公平的意思。我们过去在带诸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36节，我们使用了新汉语译本，里面提到呢有一对未婚夫跟未婚妻啊，可能因为当时时事的艰难，结婚之后会面对到好多的逼迫啊，因为特别当时基督信仰群体是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对未婚妻不当，比方说他可能已经订婚了，可是觉得呢是不是为了服侍以及时事的艰难，就虽然婚约都已经定了，但是呢是不是就是呢不要进入到婚姻当中。而保罗说呢，这是不当的。如果女子已经过了适婚的年龄，哇，那你再拖，你说晚一点再结婚呢，那人家都变成老太婆了啊。那保罗觉得呢这是不当的，这个对女生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哈。所以呢学者们告诉我们，这边的动词啊，所谓不做害羞的事，这个做害羞的事啊，跟公平是有关联，是跟不当是有关联，但这个动词是没有什么道德瑕疵的含义。这个动词指的是呢，没有让另外一个人得到最大利益的行动。诶，我们的服侍呢，因着对他人的不公平，使他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的利益。或是你我在教会当中的服侍缺少这样的行动，使他的利益受到了亏损，不公平，不公平。所以我想从字义上来看的话，什么叫做不做害羞的事呢？也就是保罗要我们去留意。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呢，基督信仰群体要留意不公平 这件事。这个社会上已经有太多的不公平，如果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呢，也是充满着不公平，那基督信仰群体、教会和社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当时初代教会，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这些所谓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意思是呢，从巴勒斯坦地区以外外地来的犹太人，比方说巴拿巴是从塞浦路斯来的，他的母语是希腊语等等。那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呢，指的比较是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人，他的母语是亚兰语。可见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讲希腊语，有一些人讲亚兰语，有一些人是住在原本巴勒斯坦地区的，有一些人是住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这群人跟那群人，教会在对待上面有不公平的现象，所以教会去处理那样的不公平，没有错。基督信仰群体需要去留意公平不公平，但从另外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地上有完全的公平吗？还是我们基督信仰群体除了公平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视角，能够更整全的来看公平这件事呢？你说公平，什么叫公平？起码机会要均等吧。但机会要均等，真的等于公平吗？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各个不同的地区从所谓的口罩之乱呢，买口罩到这个买快筛剂快筛剂之乱呢，你说呢，每一个人呢，反正机会均等嘛，都可以买嘛，你去排队就好了嘛，排队就好了嘛。但是有人是需要上班，没时间排队等到可以排的时候呢，都被人家买光了。那有的人是说，我没有关系，我上班，可是我可以托家中的长辈帮我买那有人家中有长辈，有人家中呢没有长辈。有的人呢是每天每周必须进出医院高风险地区好几次的，你只让他买几片，只让他买一盒。或是有些人明明家里就已经有很多了，他还是爱买，还是要买。什么是公平呢？机会均等叫做公平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了耶路撒冷，然后在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呢，希伯来语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然后呢里面躺着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呢带出了一个传说，就这个间歇泉，当泉水涌出的时候呢，表示水在动，那无论谁害什么病，只要第一名谁先下去的，就可以得到痊愈，机会均等嘛，谁先下去就可以啊。可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没有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没有说我要，没有，他一大堆理由，一大堆借口。他说呢，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算有人可以帮我了，然后呢有人又比我先下去了。哇，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你，有人帮你的时候已经赖不及了，那你每天还去干嘛呢？毕士大池，池畔的每一个等待的人，也是象征着机会均等。但是机会均等等于真正的公平吗？这个人他下不去。然而在不公平的里面，在机会均等不代表是真正公平的状态里面，他遇见了耶稣，遇见了恩典，哇，耶稣就医治了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1到9节，耶稣在耶路撒冷毕士大池旁 治愈了38年的瘫子，好像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个黑暗。如果没有光，黑暗是胜不过光的，耶稣是真光。这个黑暗就是机会，表面上看起来机会平等嘛，机会均等嘛，难道拥有一样的机会就是等于平等，就是可以公平竞争嘛？其实背后仍旧充满着许多的无奈跟不公。前一段时间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歌唱选秀比赛的节目，哇，这个李玟就现场发飙啊，他也是很有礼貌啊，他等到所有的评审都离开之后呢，那这个画面就传出来了，也是震撼非常多的华人。也就是说呢，诶，奇怪，分数比较低的为什么可以有第二次机会，然后分数比较高的却没有第二次机会，他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旁边有人告诉他说，你生什么气，因为很多都是内定的嘛，对不对啊？你还真的以为选秀比赛呢是一个机会公平均等的吗？他很生气，他很生气。这个世界表面上的公平，后面是怎样？在台湾的台大的经济系呢，他们做了统计啊，也就是可以念到台湾大学的，大概一般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呢，需要150万到250万。哦，可是台大有3万名学生啊。如果家里面是低所得的，哦，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呢没有年收入到150万以上，这很高诶，吓死人了。那没有到这个数字，甚至到低所得的台大的学生呢，家里面是低所得的只有1%啊，只有351人呢、也就是 99% 啊 ,99 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呢年收入150万到250万。各位如果没有考上台大不要太难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背景，经济的背景，从小你说考试就是一种公平嘛，什么叫做真正的公平呢？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第二点，基督信仰群体更要注意的是均平。均平，公平是一个层次，均平是更高的层次。在哥林多后书8:14说，乃要均平，不是quality 而已，而是 equality 啊，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让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哇，这个是圣经所要我们追求的 quality， 那个 quality 是 equality 啊，就是均平的境界。哥林多后书8:15说啊，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是多的，他是少的，他是多的，我是少的，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那个是基督信仰群体所要追求的境界。好，我们提到了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刚才告诉诸位，害羞的事是公平的意思哦。可是在基督信仰群体里面呢，在教会，在信仰群体当中侍奉，需要重视公平，但是公平的背后，我们需要有更高的视角，那就是均平。再来，这里的动词，做害羞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5说，不要去做害羞的事。这个害羞的事，这个做害羞的事，意思也是粗俗无礼的意思。哇，我们从小到大可以有很多的帽子，幼稚园毕业哦，学士毕业学士帽，硕士毕业硕士帽，博士毕业博士帽，有好多的帽，但是就是缺一个礼帽。礼帽，原来学者们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字义研究，所谓不做害羞的事呢，意思是呢，不是粗俗无礼的， 我们看到不同中文的译本也都朝向这样的翻译来做发展。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呢，不做什么事，不做鲁莽的事。当代圣经译本的翻译是呢，不轻佻无礼。新译本的翻译是呢，不做失礼的事，失礼的事。我这些翻译呢，让我们对于这个害羞的事，以为是羞羞脸的，以为是好像怎么样的，有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概念，原来是跟礼貌有关系。所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呢，没有礼貌不是基督徒该有的侍奉风貌，没有礼貌不是基督徒该有的侍奉风貌。在有一份杂志上头提到了礼貌是信仰的表现，提到有一则故事很有意思。有一回王明道就问宋尚杰，王明道问宋尚杰说呢，听说有人来请你为他祷告，你把人家赶出去，有这回事吗？哦，宋尚杰呢也是非常的诚实啊，他说有啊有啊，因为我要预备讲道啊，讲道啊。王明道就说呢，他说可是讲道是为了什么呢？宋尚杰回答说啊，当然是为了人嘛，人的益处啊，要人可以信福音得救啊，为了人啊，为了别人的益处。王明道说不错啊，但是人家来找你祷告，你倒把人赶走，那不是矛盾吗？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你应该要有礼貌的跟人家好好说明，没礼貌。宋尚杰承认他自己错了。在18世纪的约翰卫斯理，我们都知道，哇，他是一个上帝非常使用的仆人，但是却鲜少人注意到他是当代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上帝的仆人。约翰卫斯理呢，他是以待人有礼貌闻名的。曾经有一位反对他的人，对于约翰卫斯理对他的责备呢、劝诫呢，印象十分深刻。因为他提到说，约翰卫斯理对他的劝责都十分有礼貌。我们知道在18世纪，卫斯理在英国带领许多人归主，但是却很少人注意到他连责备人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礼貌。礼貌是爱心的表现，使你的见证更加的有效力。礼貌的人不会使人颜面无光的。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也的确有这种没有礼貌的问题，你怎么会使别人羞羞脸呢？使别人脸上无光呢？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所提到蒙头的问题，一些姐妹她们没有把头发整理好，那么性感的这种散发是很强烈在古代性的象征。你已经结婚了，你这个性感散发挑逗，你会让你自己的先生颜面无光。有礼貌的人不会使人颜面无光的。所以不管是公开的场合，亦或是公开场合所说的用词，亦或是像约翰卫斯理私下的劝诫，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也有没有礼貌的问题。在初代教会，圣餐爱宴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些筵席都有它宗教的成分。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22节，那个早来的东西都吃光光了，没有去顾到那个晚来的。在哥林多前书11章22节说呢，主餐的吃喝让那个晚到的就好像没有了。有的人酒醉饭饱，有的人肚子咕噜咕噜叫，在他人的需要上你失礼，没有错，他可能晚来，或是经济上比较缺乏，你却没有顾到他，使他因此而受到羞辱，都是没有礼貌。我过去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参加某一个教会的小组，那么我也在当中参与哈。那么散会之后呢，有部分的人呢，因为已经傍晚了，大概6点了。要去吃饭，那我想我们在信仰群体当中呢，应该要是团契人生啊，而不是独善其身呢、 我就问了其中他们要去吃饭嘛，要去哪里吃饭呢？当然我也就问了一下说，诶，你们要去哪里吃饭呢？我要不要也我们家也跟你们一起去啊哈。我到现在呢心里面讲这段话还有点酸酸的。我记得当时其中一位姐妹就说呢，你吃不起了，你吃不起了哈。哇，我当时非常的难过哈。就是在小组散会之后呢，我要跟着他们去吃饭呢哈。那这位姐妹呢就回头跟我讲，到现在那一幕呢我还印象很深刻。她说呢，你吃不起，吃不起哈。可能是事实诶。他们很可能是要去吃比较怎么样的嘛哈。那你跟着我们呢，也就是你可能也蛮丢脸的哈，那个很贵也很贵也哈。但是是不是要这样子说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信仰群体当中的侍奉，我们会不会因为没有礼貌而使你恩赐的行使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受到了亏损？所以今天和诸位分享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哥林多前书13章5节。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呢，基督信仰群体要留意，诶，公平还是不公平啊？但这只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是基督信仰群体。第二点更要注意的是均平 equality 才是我们侍奉的 quality。 第三，什么是基督徒该有的侍奉的风貌呢？没有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但是如果没有礼貌，这个礼貌包括是我们待人接物该有的礼貌，请谢谢对不起，包括我们的脸，哦，有人的脸很臭啊，我们说那个叫做臭脸啊，有人的眼神啊，哇，那个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哇，礼貌你知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如果可以像约翰卫斯理一样，在18世纪神重用约翰卫斯理，如果礼貌是一个非常重要上帝使用他的关键，保罗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什么？爱是不做那些没有礼貌的事。期盼你我都有这种侍奉的风貌，那种风貌叫做礼貌。愿神赐福您。
谢谢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特别是爱的真谛，每一个爱的动词，每一个爱的意涵，他都解释得非常清楚。我想您大概也很少听到这么细的分析解释爱的真谛。愿神帮助我们，每一次爱的真谛的查考都是对于我们服事再一次的省思。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只喜欢真理。